用听觉方式扯视觉艺术，如果您可以脑洞大开，我们的目的就达到了。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 The Tai 旗下全球首家用华语制作的字体排印主题播客节目自弹自唱。我们的字是文字的字，关于文字的畅谈，而不是弹唱。我们的播客已经开播十年了，隔周二定期播出，从来没有跳过一次票。我是你们的主播文川西畔东营居 Eric。虽然在荔枝 FM、网易云音乐、还有小宇宙、Spotify、YouTube 等等这些平台上面呢，都能收听到我们的节目，但还是强烈的推荐大家使用泛用型的播客客户端来收听我们的自弹自唱。毕竟我们是一档独立的播客，而不依赖于任何一家平台。那我们这个节目时间是比较长的，支持章节的跳转功能，并配有章节的插图。比如如果您觉得我现在说的这个片头比较长的，就可以利用这个功能直接跳过啊。跳一次章节的那个插图封面也会换啊。各种泛用型的播客客户端都是支持这个功能的，比如苹果系统自带的播客这个 APP 就可以。不过好像小宇宙呢还不完全支持这个章节的插图显示功能。我们主站的地址呢是 thetoy.com。欢迎大家与我们交流与反馈啊，推荐使用邮件的形式。我们节目的联络地址呢是 podcast@thetoy.com。podcast 的拼写呢是 podcast， the toy 的拼写呢是 thetype。还是那句话，如果您喜欢自弹自唱呢，也欢迎加入我们的 toy 的会员计划。因为我们这个博客只有声音没有图像。但是如果您如果加入我们 The Type 会员呢，每个月可以收到我们精心制作的一份会员通讯啊，里面呢有这个播客的扩展阅读，这样您就可以一边听播客一边看我们通讯里面的图文。那有关会员的详情呢，请登录我们的网站 thetype.com/members 啊，请注意是个复数的 S。 那会员的费用呢是每个月的4英镑啊，相当于39块钱人民币啊，给我们主播一杯咖啡的价格。那年付会员呢还有2个月的优惠。那么您现在收听呢是我们常规节目的第271集啊。正如我们之前通知的，就是我们12月份的会员通讯呢将于12月的23号的那个礼拜二发出啊，请会员朋友们注意查收。那么在我们今天的节目里面呢，还是为大家请到了重磅的嘉宾。按照老习惯，请我们嘉宾做下自我介绍。
Hello， 谢谢 Eric 邀请。我叫王乃谦，我是一名平面设计师、字体设计师。来自南京，然后现在住在柏林。
啊，非常欢迎哈，王乃谦。其实咱们上次见面是就是在东京见面的是吧？
对，久仰。
然后，哎，那时候你还在洛桑是吗？
对，说来话长。对，就是我的25年上半年一直在等德国的 visa， 所以、包括去参加东京的颁奖典礼，其实他们4月份会发一个确认邮件，然后当时是、就是要确认一下能不能出席。我当时其实是说不能出席，因为我还在等我的 visa。但是万幸的是5月初的时候，文件批下来了，所以我就很快订了机票，回国，然后2周之后飞到日本。对，
哦，好。所以现在大家可能听出来了哈，我们邀请王乃谦来参加我们会的录制呢，当然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呢，就是王乃谦呢是我们2024啊森泽字体比赛，然后西文主啊的金奖、银奖、佳作奖，哎呀，就拿奖拿到手软的啊，非常厉害的一位嘉宾，而且呢，他原来呢那时候就是得奖的时候还在瑞士的洛桑，但是现在呢已经在柏林了，是吧？你现在
对，
所以你搬到柏林也才刚刚几个月喽？
对，我6月底搬，然后现在5个月出头。如果算上中间，就不在柏林的时候，可能也就4个月。
哦，好吧，是不是现在已经很冷了？
对，我刚来的时候天大概9点黑，然后很开心，然后夏天就是把你，给你一个温暖的拥抱。然后现在其实从10月份9月底开始就已经感受到。因为我以前在美国东海岸北边也上过学嘛，所以以为可能能够应付，但其实还是比较天真。
好吧，所以现在大家也可以听出来哈，我们的王乃谦好像背景非常丰富啊，虽然是南京人，但是呢在美国待过，然后呢在瑞士读了书了，现在又在德国。你是不是还是从头到尾跟大家介绍一下你的教育背景吧？
好的，虽然有点像在说流水账。其实设计教育的话和在国内的时间关系不大，就我高中也不是艺术高中。我的大学本科是在RISD 罗岛设计学院上的，然后当时 大一的时候并不清楚自己想学平面设计，只是单纯的知道想做艺术，想做创作。然后在大二开始进入平面设计专业，中间有接触过字体设计。之后的工作几年里头，其实也没有完全下定决心要学字体设计，包括我去瑞士读书之前，也没有说是完全确定要学字体。但是字体一直是我工作里头最重要的一个组件。然后我大一的 teaching assistant Cham shout out， 他跟我说的一句话我印象很深，就是如果建筑师有砖瓦的话，那平面设计师的工具就是字体，所以你需要了解自己的工具。
是的。
然后从22年到24年，我就在洛桑 ECAL 的字体设计项目学习。对，然后其实也没有那么久了，从本科到现在。
哎，但是你为什么就是罗德岛毕业以后就想跑到洛桑去呢？
中间有三年，我在纽约工作一年，然后20年底回国，然后在上海待了两年。然后之后再回洛桑，不是一个直线的一个旅程。
哦，所以你还是先回国了是吧？
嗯，对对对。
因为毕业以后总是要面临一个抉择嘛，就是留下来呢还是要回国啊，怎么怎么样的嘛，对吧？当时你选择的是回国。是
当时是工作一年，然后在那个节点，其实现在想起来有点幼稚吧，但是当时真的觉得很期待能够回国和国内的设计师和观众有更多交流。其实有做到一部分，但是有很多部分是和想象中不一样的，但我觉得这很正常了，就是22年那个时间点再次出国的人也不是少数。
嗯，但是你那时候在工作的时候是是设计工作室吗？还是怎么样？是什么类型的工作？
有不同的，对，但是工种本质上还是平面设计，品牌为主，然后也会做书编排设计。
哦，
字体的话其实一直是有带着做，一般我都是工作室里头字体经验或者兴趣比较足的，所以我会主动承担一些比较简单的幼稚的快速的字体创作工作。
然后对啊，然后怎么会想到去瑞士呢？因为大家都觉得啊，瑞士好贵的。
是很贵，但是我在二年申请学校的时候申了总共三所，耶鲁的平面设计项目，然后荷兰的 Wekpas Typography 的平面设计项目，然后还有ECAL 的字体设计项目，然后也有是 waitlist 了，所以就是我也没有机会让我去选择，然后最后是在 Wekpas 和 ECAL 中间选。当时很纠结，因为我觉得我有一部分我的创作是很想，我是很喜欢荷兰的创作氛围和文化语境的，但是最后还是我觉得 ECAL 的学习的内容是我更容易想象的，然后也和我的本科其实反差更大一点，因为我觉得美国东海岸的设计教育其实非常受荷兰的影响。
那你当时是按学科选的，而不是选老师？
其实也是按老师，对，去 ECAL 的一个重要原因。但是我想去的老师并不是教字体设计的，我是很喜欢Yulia Born， 书籍设计师，然后还有 Radim Peshko， 他也是字体设计师，也是平面设计师，然后他们当时正好也都在 ECAL 教书。
所以在 ECAL 你待了也才两年，其实很快的呀。
对啊，但是已经比就是你想KBK 是一年嘛，所以某种意义上已经是长了整整一倍。
海牙的那个项目的话其实非常活泼，就大家做的各种项目都非常具有实验性。
对，
所以我不知道 ECAL 的那感觉是什么样的。
我觉得这可能是我的暴论吧，但是我觉得可能在我认真真的学习字体设计或者进入字体设计大门之前，我觉得很多平面设计师和我一样，包括我身边有些朋友一样，就是我们会被一些可能会难以阅读到 KBK 项目的实验性，因为我们的对自己理解不一样。其实是我到了 ECAL 之后会开始觉得啊，如果我未来是想做一个全职的字体设计师的话， KBK 是一个我觉得是更会让你的原创性有更大锻炼的一个项目。但在22年那个节点，包括现在吧，其实我觉得我和字体设计的关系还是没有那么的那么强烈的绑定，所以我觉得对我而言 ECAL 的这个教学规划是 OK 的。但是我身边有些同学我们交流下来，我会说其实你现在毕业之后你再去 KBK， 或者说你在现在你就是可以完全领略到那个项目的好处。
不过很多东西啊，就是等你毕业了以后就反过来看的时候才能体会到的，有时候
对的，这是必经的道路。对，没有必要 后见之明。
嗯，不过我们一直都，我们两个人都说 Agard， 但是呢，可能听众朋友还不知道哈，我们给补充一下 ，Agard 理论上的这个翻译应该叫什么？洛桑州立艺术学院是吧？嗯，
州立艺术学院，嗯、对，
所以他
对。但是他有自己官方的中文名叫洛桑艺术设计大学、哦、我觉得有一点点扯了、
啊啊、
但是、嗯、
因为他首先他是州立的嘛，他是那个冈多纳的嘛，是冈洞嘛，就是瑞士他每个州就是冈洞嘛，
对、嗯、州立的是公立的学校，
对，没错，这点很重要。然后呢法语的 Ecole 这虽然就是其实翻译成英语的话就是 school 这个词，但是呢一般来讲我们要翻译成学院、嗯、和那个我们中文语境里面的大学是不一样的嘛，
对的。我觉得其实大部分艺术学院都不能足以支撑大学这个翻译。
对呀、啊、嗯，像咱们国内的话对吧，无论是央美还是国美也都是美术学院嘛，
嗯
就是大学院小学院的问题嘛，但还是只能叫学院嘛，是毕竟是一个专科的嘛，嗯，那就是一个专业的，不是那种综合性大学嘛。
对，
嗯，所以你在 Agard 的话是嗯字体设计专业吗还是怎么样？
对，他其实没有法语名，他的名字就是 Master Type Design，
嗯哼，
连 Off 都没有，就是 Master Type Design， 所以简称是 MATD， 应该全世界的都类似吧，对吧？
毕竟我觉得在 Agard 读出来字体设计硕士，其实在这行业里面毕竟是少数，大家出来的，嗯，像比如说哈，到 A Type IH 的话，大家不会感觉到除了雷丁的，然后就是海牙的，然后呢，剩下的一些，对吧？当然法国那边像南西亚那边也有啦，
对，
但是呢。对啊，在 Agard 像洛桑啊，在其他的这毕竟算是少数嘛，对吧？
对，
嗯，你觉得有没有出来跟同行交流后，发现自己，在 Agard 的这个学科设置啊，还是这学习的感觉是不太一样的东西？
嗯，我觉得就是有两方面的信息嘛，一方面是我自己的体会，还有一方面是听别人说别的项目。我觉得你说的就是从业者 Agard 的。人数不多，其实有很客观原因，因为这个项目是应该是16年吧，由我们之前的教授François Rappeau， 我不知道他的中文弗朗索瓦拉坡，他建立的，所以其实到现在连10年都没有，相比于其他雷丁还是 KBK， 我觉得都缺乏，像我们老师很多都是 KBK 毕业或者在雷丁念过博士的，就这是一个客观事实。然后其次的话，我觉得 Agard 的毕业生，包括本科和研究生，他们还挺乐于，其在瑞士的这个设计，不管商业设计还是文化设计的语境之下，你看瑞士的几个大的字体工坊，像 Optimal 和 Line Two， 其实他们代理的字。包括他们雇佣的设计师其实大量都是 Agard 出来的，那这些字体工坊也是有比较大的国际声誉的，但我觉得他们可能服务的对象或者他们沟通自己的方式不会是你在A-Type I 这样的活动上会看到的。那就我个人而言，我觉得当然我觉得体验和听说是完全两回事嘛。我觉得Agard 它的建立项目的初衷是他们觉得区分点是做有具体情景的字体设计，type design context， 但是就有很大的一个双引号，就是我觉得他们在设成克制的时候并没有让这个 context 和大写的 type design 结合的那么有机，比如说 Yulia Born 和 Radim Pashko 他教的课理论上应该是能够有这些跨领域的合作产生的课程，但是事实上我觉得不管是因为学生的构成还是教师的构成还是课程设计的构成，我觉得这个在我的体验中并没有很强烈的一个融会贯通，所以更多像是你这几节课就做字体，那几节课就做editorial 或者做一些更开放性的创作。
不过我觉得因为你不仅在学校里读书嘛，毕竟你还是有工作经验的，所以我觉得就是比如说现在学的东西啊，在实践中会有什么样的体验，这样的话我觉得你还是有一些这个相对来讲就比纯一直待在学校里面的话会有更深的体会啦，我个人觉得。
对的，嗯。肯定。我觉得工作完之后再上学会对你会对自己上学期间所做事情有更高的警觉度，或者你做事情会更有意识一些。
嗯，挺好，挺好。嗯，哎，所以你的老师就是那个弗朗索瓦拉博士吧？
其实他没有教过我，他在我来 Cal 两年之前就退休了。他好像是对学校这个教学的理念， 不太认同，对，所以愤然离职。
这样子哦，又听到一个八卦。
他是那种会让你在这个不用掐掉，应该可能很多人都知道吧。他的课程，比如说会在一个学期里头，就是只画五个字母，ANODE 就 ANODE 这五个字母可以画一个学期，在我看来是不可思议的。但是我也不知道他具体是哪几个方面不满，但是事实就是是有一些派系斗争的，在短短的一个九年的项目里头。
好吧，因为他年纪也比较大了吧，我觉得他应该
对
都快七十了吧。
但他精力很足，他是一个应该是一个意见很多、精力很足的设计师，像瑞士很多设计师一样。
好吧，话说回来，就是你对字体设计感兴趣的话，应该是很早的时候。
我觉得我选择在大一下学期选择做平面设计的很重要原因，就是可以跟文字打交道。当时我只知道文字是一个我很感兴趣的媒介，我并没有意识到字体是一个可以设计的，或者说字体设计里头有这么多学问的。当时没有了解到这个情况。然后我在大二的时候，一般在罗导的课程设计里头，是你大三时候可以学字体设计，就是一门课，一门可以选修的课。但是我大二的时候我就很明确我很想学字体设计，所以就有点像是把自己硬挤进去吧。就是提前一年上了。当时我们教授是 Richard Lipton， 他就在美国东海岸，他做很多稍微古典一点的，然后他和Matthew Carter 啊，David Jonathan Ross， 就是波士顿区域的，都关系比较好。他也是一个年龄偏大一点，然后有点油嘴滑舌，就是声音很温柔一个老头。然后我当时大二用的软件还是 RoboFont， 对。
但是对啊 ，RoboFont 还是很清亮的了，就是。
然后我第二学期就自己做的时候就改学 Glyphs 了。但那个时候还是 Glyphs 2， 对，就是2016年。
那看来你接触 Glyphs 还相对会比较早了。
对，
诶，我听说是你还参加过那个三年的 Type School 是吗？
对的，23年的夏天。
哦，那又是为什么呢？
其实很巧，有很多重的，因为那个暑假我当时是我在上海的时候一直有和 EC Gallery 伊弄画廊有合作，然后我当时决定要去 ECAL 的时候就和李中凯有聊，说可以再找个合适的契机，做一个展览，在当时还在应岩工坊那个空间，所以当时那个暑假回国的最重要的事情是亲自布展。与此同时，正好看到有中文 Type School 的时间，再加上就第三层原因，就是我当时正在想，自己写毕业论文。虽然我们的毕业论文是很清亮的，就是和一个博士的论文是完全不是一个量级的，但是我当时很希望了解一下。中文字体教育是怎么进行的？那在当时的情况，如果我要在瑞士去试图窥探字体设计教育或者汉字设计教育的话，我可能最接近的一个条件就是直接自己上下这个 Type School， 然后和会上这项项目的学生同学聊一聊。所以其实有这个多方面的原因。
所以你去那个 Type School 上的是那个中文字体的那个课程是吧？
对，我觉得如果我上中英文应该有点
对、啊对啊、
有点浪费，对，占用公共教育空间，对。
所以你上的那一期的话是他们请到了哪些主讲老师？
主讲老师我怕我漏人，但是有战国栋战老师，然后应永辉应老师，然后陶弟陶老师，这是几个做客的，然后方老师他经常会来嘛，然后当时也认识了其他一些，比如说五一，就是当时认识的，就只是后来才知道他也是南京人。对，就其实多多少少那一周的时间认识了不少。
因为总觉得在你在国外面可以学习文字体设计嘛，你学汉字设计还是必须在国内才学的会更扎的更踏实是吗？
对的，而且我觉得一周时间也相当的不足够吧。
对啊，
但是其实我觉得他像是开了一个小的门，让我意识到 OK， 其实哪怕用的软件是一样，但其实内在的逻辑，我印象很深的就当时我在画字的时候，然后我忘了是哪个老师，可能是李老师还是其他的助教，就看到我摆点的位置， 就说啊，你看就是做细纹的，因为就是那个点的位置比较的死板嘛，就是会在所有的极点
啊，布点的位置，嗯，但是我觉得能布极点这个事情是一个很好的、很优秀的工作作风。
对，我觉得我现在对于这件事情的看法就可能又回到原点了嘛，就是可能刚开始自己说会想要做规范，现在我的态度就是只要这看着 OK 就 OK。然后当然了，你希望你的文件是干净优雅，能够让别人拿过来继续做的，但是我觉得尤其是像汉字设计，就是我的一个小的观点吧，就是我觉得英文设计西文设计已经过于的工业化了，你可以有一大堆的公式和工具和范式去照着做，你可以你完全可以在一天时间创作出一套字型。但是中文的话，尤其是可能我当时的学习状态，我内心并没有一个很明确的蓝图，或者说中文设计它的体量导致你没法这么快的进入设定规范这个步骤，所以我觉得在前期其实稍微放松一点，创作上的一些细节上的规范是对我而言是有帮助的，因为我的个性可能会想要去规范，那我需要在创作时候克制自己的规范的欲望。
有点没有，这个还是要看个人的个性的问题的。有些人对啊，你尤其是做中文字体设计的时候，现在你要有耐心。嗯，然后能不能执行好，比如说你愿意找规范，然后能不能把那个规范执行下去，其实更重要是执行嘛。嗯，
对，我觉得可能我的观点出发点是在于在规范之前你要确定你要不要规范这些东西，就是意识到你要规范哪些东西。我自己个人的体验是我们在第二学期的时候有做韩文的设计课，然后当时我们的老师其实是应该上届还是上上届森泽的也是拉丁组的金奖得主，其实是从他那边我知道这个奖项的。他当时的教学的安排是先跟，
他叫什么名字啊？
Noan Lee， 但是我不知道他的汉字怎么写。
我知道了。
那他现在也在日内瓦嘛。他就一开始给我们讲了很多就是做智能组件的教程。然后我呢很能明显感觉到就在大部分同学还并没有一个很强的韩文设计经验和基础的情况下，快速的进入组件其实会在创作上有很多的限制，大家就会很快就是会想象着，我因为要做组件所以我要这么画，而不是说我先画完之后我再去把它发散出来，再去把组件的极点不管是两个极点还是四个极点再画出来。就这是我自己在学习韩文的时候的感受，然后我觉得可能中文有些类似的地方吧，就是考虑到它的复杂性，你在什么时候开始停下来设定规矩其实是很有讲究的。
不过相对来讲的话，因为韩字的话相对来讲比较对吧，模块化嘛，
还是简单一点，对，有点像是一层一层的，对，它比西文复杂，然后又和中文一样就是需要大量的组件来，就是你更多是在 compose 而不是在画，
对，在搭积木在拼字。
对，
当然那你后到后面的话就很多都是那些取舍的问题嘛，但如果你没有没有一定的经验的话，在什么样合适的一个时机来进行这个总结和这个规范的话，都会和你的后面的那个工作流程都会有很大的影响其实。
对。
好吧，所以刚才你也提到了，就是你是通过那位韩国的字体设计师才知道这个森泽比赛的是吗？
之前应该也听说过，但是因为他办的时间跨度很大，所以不会是一直萦绕在脑海中的一个东西。
是的，是的，因为，他这个森泽比赛的话，原来是三年一届吧，就是反正没有国内这个比赛的那么频繁嘛，而且到后来那个因为有这个疫情的缘故，所以他又停办了好多次，很多次，对。但是在这个森泽比赛之前，你有参加过什么其他的字体赛事吗？
完全没有
啊，是吗？
对，就那个暑假，就去年暑假前没有参加，因为我觉得我性格上不是那么喜欢参加比赛。然后我觉得森泽的好处是至少它不是一个收费的比赛。我个人对于收费的设计比赛有脱离设计之外的强烈的观点。对。当然了，我这个观点不施加于参赛的个人，因为大家就是我也会参加，就是大家是没得选，因为这个行业需要这个东西。但是我对于这个系统，对，就是我对于这个有点工业化的这个奖项体系，我是不是很感冒的？
是的， 当然了，也要看比赛，各种各样的比赛。我其实在其他的地方也公开说过嘛，有些比赛它因为它是商业公司，它就是为了赚钱。
对的，
嗯，
我觉得它的就是，所以还是要具体问题去分析。我觉得字体比赛的话，其实还是有不少本质比较纯良的，或者奖学金类似奖学金、助学金性质的比赛，这样还是要多多鼓励的
啊。哦，所以你是认识那个李农，李农恩是吧？
对，农恩，对，
农恩。
然后其实那一年的第二名也是 Kell 的学长，
啊，
然后他现在是也在柏林，然后他的字体工坊叫 All Caps， 然后现在做的也还不错。
麦板，但他叫什么名字？
他叫 Andre， 是对 ，Andre O N， 对，
他是捷克人是吧？
对的，对的。
因为这次的是2024年嘛，但前一届的话就是2019年了，都已经是。
对。
当年那个森泽比赛，森泽奖2019年的金奖呢，日本的金奖呢是风月凯书啊，然后西文的金奖就是伊农日他设计的啊，哦，他那个设计的名字叫什么，在那个字体叫什么。Aaron 是吧
？Aaron
不会念，
对，
但是他这款字已经被开发成真正的这个字体产品了，字库产品了，所以大家也知道嘛，就是字体厂商他们办这个比赛呀，很多时候呢，他们是希望说能开发出自己的产品，能丰富自己的产品线啊。那么像这个Aaron 呢，他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例子嘛，就是他在作为这个西文的金奖作品呢，最后呢就被森泽啊开发成了那产品。好啊，所以看来就是您刚才也说了，不是非常喜欢就参加其他比赛，但是刚好嘛，这一年因为他有森泽比赛，也不用参赛费，所以你是投了好多稿是吗？
我投了四个，没有那么多，就是我还是想留点余粮，对，就是有些稿子可能就是还有很明确的继续想要发展或者增加其他语种的计划。比如说有些我知道我想要画中文的一些匹配或者韩文的匹配，那我会先藏一藏，就是不把它先当做一个英文的稿子先投出去，因为不是说所有的字体都要参加比赛嘛。然后最后选了四个稍微我觉得就在当下阶段我觉得 OK， 就是我可能一两年之内不会对它有性质上的改变。
但是你这个啊，中奖率也是服了，就是你投了四个稿件，然后三个都获奖了，你是不是那时候得到那个获奖消息的时候，是不是蛮惊讶的？
挺惊讶的，我觉得我应该能获到奖
哦，
但是对量有点的确有点受宠若惊，就我是知道他的评奖过程是不会涉及姓名的嘛。我觉得如果要涉及姓名的话，应该就不会就是有这样的情况了。
啊，是的，嗯，
会觉得自己有一点德不配奖啊，但是对吧？但这个是一个他人的视角，就是我只要去听别人的观点就好。
好吧，那么接下来呢，就是给大家介绍一下你获奖的这三款字体吧。我觉得从金奖开始，你金奖这款字体叫什么？这怎么念啊 ？Mnemonic。
Mnemonic 其实是和那个英文单词的就记忆学 mnemonic 是一样的读音，就是一个算是一个小的 wordplay 吧，就是因为那个单词的英文它是 M 开头，但是用 M 不发音，然后它的意思就是记忆，
啊，
所以就是一个很不善，不利于记忆的叫记忆的单词。所以我就把它等于说是以它的读音再换个名字。这个字体的背后故事比较弯弯绕，我讲一个简单一点，就是我的目的是想做一个有一点笨拙的，或者说仿佛一个不熟悉西文的眼睛手作者捏出来的一个字，但是我还是有一些就是作为字体设计师的追求，就需要它还是能够看下去的，它不，我不想它是一个完全就是一拙到底的字体。然后对我而言我还挺高兴的，因为这是我的毕业项目嘛。
哦，这是你的毕业项目，就是在 AGAD 的毕业项目是吧？
对对对，对的。但其实做的也就三个月，就是最后一个学期做的。当时毕业项目展出的时候，我做了很多七七八八的装置，我很开心，但是评委老师 并没有觉得这些装置有加分，反而给我倒扣 0.5 分，对，把我从6扣到 5.5， 就60满分嘛。但我没有太在意这个分的问题，更多是可能我们在交流的时候，他们指出的更多是说，哦，你有些这种可以规范的东西可以规范一下。当然我觉得这个也是我在展示的时候没有做得更好，但是我当时的观感就是啊，但是其实我就是不想规范，然后你跟我讲要规范一下会更好，就稍微没有特别受用那半个小时的反馈。然后其实我得奖的时候也没有那么欣喜若狂，就是实话实说，就是因为我一直对于这个字体的一些出发点啊和想表达的东西能否被观众或者评委感知到，一直有心有余悸吧。反而是读到他们的评价之后，我觉得就是他们，我没有在我在边没有我在边上解释这个作品，他们能从两页的样章感受到我想做的一些，我想尝试一些东西，我觉得是很开心的。就对我而言，传达观点和概念的准确率要比这个观点本身是否正确啊，或者什么更重要，因为我觉得那个能力是，可能做视觉传达工种比较重要的。
不过你还是，因为我们这是播客节目，你要跟大家描述一下你这款字是什么样子。
描述一下，对吧？好，
首先呢，你这是一个衬线体，对吧？然后呢是三个字重，对吧？
对，三个 master， 然后 interpolate 两个，所以总是五个字重。其实是森泽我只放了三个，因为我就是只想放 master， 我不想放中间的 interpolation。对，然后还有斜体，就是regular italic。其实罗马体，或者我不知道中文叫正体吗？还是罗马体？对，罗马体的来源有两个，一个是一篇关于字母识别区域的论文，这是我在Sophie Bayer 的他的那本橙色的书，我忘了他具体的名字叫什么，就是很厚的一本书，我中间挑了一个插图，然后有那个插图找到那篇论文。
因为他一直都在做关于那个易认性的那些
对 legibility， 对的对的，易读性和易认性。 对， 对，但其实我是反其道而行，我因为我想做的是一个会让你停下来的字体，就有点像 Yost Holy 他会说有 saccade 嘛，就是你要顺着捕捉图形。我其实是想要强调每个字母的个性，所以其实一些具体字与字之间的关系，比如说我的 O 它就有一个在右上角切角，但是这个切角又没有完全的很 consistent 的被用到其他的 BDPQ 这样的分享的组件的字母里头，所以是有意识的去打碎一些字母和字母之间的关联，但是又让它以字体的单元来看是 OK 的，能看，就是在玩一个熟悉又不熟悉的感觉。对，然后斜体的话，其实斜体是最开心的，因为我当时可能罗马体画了一半吧，然后意大利体，对，说意大利体然后准确一点，因为italic 不是 oblique。意大利体是完完全全就是凭空妄想出来的，就是看着我的罗马体，然后想，哎，这怎么配比较好？所以中间画了很多那种完完全全是不 OK 的意大利体，然后最后现在这个意大利体可能是我这几个四个字形中间里头最喜欢的。然后还有一个来源，灵感来源就是W. de Wiggins 的威金斯。
啊
对，他的一个M formula M 理论，就是讲那个提线木偶的、
那个、提线木偶、
对，提线木偶理论。他的理论概括一下，就是你在比如说昏暗的或远距离的剧院环境里头，这个木偶它的面部特征越粗粝越夸张，它的观看效果越好，你太精细的太细腻的一些面部的特征在剧院那个环境下就会失真，就会丢掉。所以会影响到我在做字体的风格上，会先把它的夸张度拉到顶，然后一点一点的去掉觉得自己完全不能容忍的一些风格化的部分，但是完全没有去设置一些过滤，就是在一开始。
所以这个就可以增强你这款字里面所谓你拙的部分嘛，就是因为这个曲线我肯定就不是传统上想象那种所谓的平滑的丝，对吧，丝滑的那种感觉。
嗯嗯， 对，
然后那个意大利体，我个人感觉很有意思，就是你对一些小那个小写字母那个降部的处理，比如说小写 F， 还有小写那个 J， 你就直接给它定住了，感觉蛮有意思的。
是，我觉得我自己做字的风格，如果是原创就不含复刻的话，我会，我很喜欢Chris Sowersby 他在做Signifier 那款字体时候，就我很喜欢那个项目，然后我觉得他项目背后的一个观点就是也可以拥抱数码字体的数码性，然后我觉得我在做这款字体的时候也有点受这个影响吧，就是我不想假装它不是 Glyphs 里面做的，当然我觉得这都是非常有意思的尝试，就是你去掩藏它、接受它还是无视它，只是正好在这个字体上我挺喜欢简单干脆一点的处理，
就像更像笨拙的用，比如说用木刻刻出来的那种
电子木刻，对，背接木刻，
对对对，那样的感觉。哎，你也看到那个评审的讲评了嘛？三位评审的讲评对于你来讲的话，就是有没有什么感觉到很高兴的或者很意外的之类的？因为我们这次西文呢有三位评审，我还是给大家介绍一下吧。三位评审分别是劳拉梅塞格尔，然后伊利亚卢德尔曼，还有一位呢就是英德拉啊，英德拉库普菲尔施密德，这个就中文说好复杂。
其实没有完全惊讶的，应该说是欣慰吧，就是觉得
对啊，对啊，就是你蛮
对，
或者看感觉蛮高兴的，就是比如说，
对，我高兴的点是他们理解到我的一些不完美的部分是有益的，而不是说我不知道正确的该或者说打引号的正确吧该怎么画。然后我也完全理解可能他们在评选过程当中会有一些纠结，
老纠结了。
然后其实让我最惊讶的或者高兴的是，他们会说他们最后决定的原因是他们在想2024年需要鼓励怎样的字体创作。
是的是的是的，就是 Ruderman 他说了嘛，就是因为你这款是金奖嘛，就是大家也知道嘛，评审肯定会就是不断不断的筛嘛，
对，
筛到最后的时候，剩下这几个作品的时候，就是要大家要讨论哪一款作品当金奖，哪一款作品当银奖的时候吧，然后就肯定就是他们讨论非常长时间，最后他们觉得就是说选的一个原则就是说，就是在此时当下2024年，哪一款字最值得嘉奖，就是要以这样的一个原则来评，然后就把你这款字拉上来了。
这其实让我比较最开心的一点，就除了就是我的具体的这个字体上的一些共鸣之外，因为我觉得在 ICAO 的环境，其实大家的原创力度并不是很足。
是吗？
对，我觉得相当不足。我是一个异类，我在 ICAO 其实这个也许应该要找一期那种专门用来吐槽大学教育就学校教育的，就可以深入的。
不过可以想象，越是在法国和那个他们和瑞士，他们就更多，因为这个都是原来是所谓的匠人精神互相打磨的东西，然后有太多的包袱。
对，而且我觉得他们很在乎外在的形象，就他们非常在乎这个字体在Instagram 上好不好看，或者说跟平面设计师交流的沟通这个顺不顺畅，
那也挺重要的呀。
我觉得是很重要，我完全不想 discredit 这点，但是我会觉得因为我在那个环境里，我觉得自己是一个创作理念上是个少数派嘛，所以还是会有一点希望说，哎，就是可以多一点包容的声音或包容的创作态度。我觉得可能很多同学或者学校的环境是创造美的东西，但我个人而言，我觉得美的东西和有趣的东西不是完全重合的。你可以有美的、有趣的东西，可以有只美不有趣的，可以有不美有趣的。
那是。
然后我自己的观点是在学生阶段或者在这个创作语境里头，我自己会更在有趣的东西大于美的东西。可能是因为我觉得美是一个有一定的定式的，就是你照着一个好的模板做，你有一个比较好的审美，你对于曲线的敏感度达到了一个标准，你是肯定可以做出美的东西。然后其实毕业之后的商业项目上也会更需要美的东西，所以我会很在意是在上学这个非常宝贵的时间里头，尽量的去做一些可能对自己觉得有趣的东西，对别人有没有趣我不知道。
不过我觉得这可能跟你就是本科读完以后呢又有一些实际的工作经验嘛，然后再次回到学校
的
时候你会有这样的感觉，就是
肯定的，
在学生时候必须要做，只有在学生时代能做出来的东西，对吧？
对的，
很好很好。 所以这个就是金奖的这款对吧，然后银奖的这款，银奖的这款名字叫啊，对了，这个 volume， 你这个 volume 到底是什么意思啊？是声音的大小还是体积的大小还是
都可以，但是更多是体积。其实是因为正常拼写那已经有这个字了嘛，所以就想讨个巧吧，就是用个缩写。但其实我觉得我喜欢模棱两可一点的名字嘛，就是你怎么解读都可以。这个字其实就很出发点很简单，因为是一个命，算是个命题项目。是 Ali Savoir。阿里萨瓦，
我在法国那时候，他对在开 Etapi 的时候，他算是负责人嘛，就带我们到各地去转了一下，人非常好，
是他人很棒，对的，他的那个项目是会给每个同学分一个地点，这个地点可以远到火星，小到可能是某一个著名的旅馆。然后我当时分到的是瑞士境内的一个大坝，一个水坝，是全世界最大的重力水坝，叫石湖坝吗？叫就是 La Barrage de la Grande Distance， 就是十个那个区域就有可能十个湖汇在一起。Anyway， 就是有这么一个大坝。
OK，
然后根据这个大坝想要创作，我一开始画的就是很容易想象嘛，就你做个大坝，你就会做一些比较造型比较有力量、粗粝的。然后当时画了。就是一直在 sketch， 然后我很清楚我要做个 display， 因为我觉得没有必要就是硬要扯一个说什么啊，我还是要做一个某一个什么正文字体，就是这个东西就是一个很大的很持续供电的一个东西，我想要完全接受它这一点。然后当时在画的过程当中就凑巧当时我是用那个宽头笔画的嘛，就是画的时候开始画一些正常这种 foundational hand 的基础的斜体字，然后画着画着就somehow 停在了一个看上去有一点书法逻辑但是造型又是很硬的一个 M 吧，然后它的重复度很高，就是其实因为它笔画是你就可以想象是可能早一些的像 Benevento 那边的和尚手抄圣经的那些人用的笔画，组件是很简单的，但是通过不同的排列组合，然后再加上阅读的时候你比如说图形而不是一个一个字母，这其实就和金奖那个字体是一个另外一个逻辑，就是这个我是非常依赖单词的造型来传达语义的。当时我们的作业要求是要展示三个sketch， 就最后用下来这个 sketch 是我觉得我最没底的，就是我完全不知道这个系统能不能真的做成一套字母。然后我和 Alice 聊的时候，就我们很明显的就是都觉得啊，这个没底的是应该去做的，这可能也就是和商业项目完全相反吧。商业项目上客户会选那个最有底的、最无聊的，在学校环境中你就可以选最没底的。
买那要看什么客户嘛，
好的客户对吧？
当然现在这个商业因为比较紧张，所以大家都会寻求安全。
对，我说早，我的客户不要生气。对，就是然后其实选定了这个没底的方案之后，剩下都很顺，就出人意料的顺，因为我觉得我要解决的就是。摸到这个底，然后知道 OK， 我这个系统能用到什么时候，哪些字母我需要做一些妥协和适当的一些修改。就我自己很喜欢这样的创作过程，就是可能有20%是你完全不知道的，或者更多，就是你不确定这个系统能不能支撑你做完一套细文字。然后你做完之后，你会觉得啊，这挺有意思的。反过来，如果我一开始就完全知道这每个字母长什么样，我会觉得有点可能会有点皮吧，画到最后。
但是对啊，你还是要描述一下你这款字
啊，这个字好难描述，
不可描述，
就是很硬邦邦的，然后它的负向空间是一个像那个哈利波特的闪电造型，因为它是个发电水坝吧，所以我就很就有点像那个就是视觉的，对，这个我不知道中文怎么说，可以 Eric 可以帮我翻译一下，就是我觉得很早以前 Eric 胡发过一个推特，就是说平面设计很多时候就是用视觉在讲 dad jokes。就爸爸会讲的笑话，我觉得其实就有点类似，就是一个钢筋混凝土的外轮廓，中间有像电流一样的负向空间，所以就是对一个重力水坝而言是非常的贴切的。然后对，然后除此之外的话，因为它的这个造型比较好 interpolate， 比较好延展，所以会增加自重，就是宽度，还有斜体，就正着斜和反着斜都很快的就可以做出来。
对对对，因为你这个有一个正斜，一个反斜嘛，对啊。然后你觉得怎么样，反斜更不容易做还怎么样？
这个我觉得都很容易，
因为你系统已经定好了是吧？
对，因为我这个系统是一个不算我自创吧，应该就是一个 自从有了规范化的西文书写之后，就存在一个东西，只是我把它简单化，然后应用在了 display 的字体的创作语境当中。那既然规则是我制定的，包括里头的负向空间，我没有让它跟着写，也是我定的，就是我可以选择让它跟着写和不让它跟着写。所以其实挺 OK 的，这个正写和反写创作非常的快。
不过我觉得这个还是能看出功底来的，像比如说一些这个正型和复型的处理啦，像那个什么 ampersand 那个 and 的那个符号，
对，
其实那个还是很难搞的嘛。
对，我挺喜欢做这种，就又要引用我本科教授James Goggin 詹姆斯高根，他经常说的一句口头禅就是deceptively simple， 这怎么翻译，就是看上去很简单没有那么简单的东西。我很喜欢做这样的字体设计。
所以啊，你中间这个就打了一个波嘛，一开始我就是我在想，我单纯看你这个到底是声波还是体声音还是体积嘛，我在想，因为你我也可以理解是一个声波被这个，
对对对，是的，
对
对的，对的，
所以还是挺妙的一个感觉。嗯，
对，但这些名字，这些名字很多都是和同学聊天，就是茶余饭后聊出来，所以我也忘了具体是什么时候想出来的。
挺好，挺好，
很有可能是别人的主意。
就是你聊天的时候能突然冒出一个词，能冒出一个名字是最好的。要不然的话，就是你东西已经做出来，然后冥思苦想名字，这个太复杂了，
对，
很难受的。
对，
不过像你这款字的话，小字号的正文就没法读了。
对，就是我觉得作为以这个设计以我使用的视觉语言，它已经不算是难读的了，但是它本身就不应该用在中小字号做正文。对，
是的。而且你这个小写字母的话，可以看出来是连着的吧，是吧？就是因为你这里打了一个波以后。
对，就是它，我觉得这个造型逻辑它越宽其实看起来效果越好。因为你同样的复型空间，你
的
对比度会更大。我的那个 condense 其实是我都非常犹豫的，是我最后加的。但是因为是一个学校的作业前提，我想展示的是说它我可以往这个方向去发展。但是如果让我把它真的要做成一个商业项目，或者说做一个自己产品的话，我觉得我会对它的自重或者宽度的变化上会控的再严一些，我可能会把就是设计师应该用或者能用的好的做出来，然后太极端的我就枪毙掉。
你可以再作为那个宽体嘛 ，extend 之类的。
对对对对，就是它肯定是要有一个两个 axis 的可变字嘛，就是宽体能够宽很宽，然后还有个斜可以 slant。
你自己的字体文件的话，其实你都是按照那个可变的那个轴去做的，对吧？
对，100%会这么做。就这方面我比较要求比较高，就是我觉得 master 越少越好，实在不行了我再加一个中间的 instance 再去控制一些东西。但是在创作的开始，我觉得一个简单的就像代码一样嘛，简单的代码应该也是优雅的。我觉得字体文件也是一样的，如果你能用两个点来描述一个风景的话，不需要用三个点。
但是哎，这个就很辛苦啊，你到时候有时候你要一直都在想中间是什么样一个状况嘛。
但我觉得这个其实很有意思，就是你最后终于看到那一刹那，就是像是网恋的对象，然后突然一下线下见面的感觉，很有意思。我也没有网恋过，就我想象中可能会是这个样子。
没有，就是因为往往就是有时候中间是最常用的嘛。
对，
但是呢，
对，
但所以中间要最后要 check， 但是问题是你为了让中间变成这个样子，你要调两边嘛，然后总觉得就是那个反射弧太长，就怎么调的？
对，到如果是这个关于中间要不要加 master， 其实我还是有挺多时候还是会从中间开始画的。但是像这个的话就肯定是从中间开始画的，就是然后我觉得时机正确的时候我就往外扩散，然后我觉得扩散再回来到中间的过程是非常有意思的，就是你有一个想象的一个数学模型，然后你就是你想象中机器会怎么 interpret 你画的线，然后到机器真的怎么展现你的画的线，而且会展现一些错误嘛，或者说是
是的
你在单独只画一个 master 的时候没有想到的一些东西。
是的呀。这个反正过程都是非常有意思的，然后也不断的折腾。好啊，这个是你的银奖。然后呢还有一个佳作是吧？
对， 佳作这个就叫 Celsius， 但是是拼写的是全是 C， 就是有拼写错误的那个摄氏度的意思。
对对，你还特地强调不是摄氏度的摄氏。
对，不是，不是摄氏度。对，因为我那个你输入的时候会自动 autocorrect 嘛，然后就全部拼错了。嗯其实我一开始就是我想叫正常的 Celsius， 但那个字体也被用了，所以我就哎，那
是吧？嗯，
对对对，那我就哎，其实就是我命名字体的这个逻辑已经在三个字体当中已经可见一斑了。就是如果这个词被注用了，已经被占用了，就把它拼写错误一下。这个字体其实也是一个练习项目，是我们另外一个老师 Kai Bernal， 就是传奇的 Leon 的字体设计师，他教的第二学期的课。是讲视觉大小，所以它是一个 axis 的 display 到 text， 然后我当时是想做一个烹饪书的字体，就是我比较喜欢吃东西，然后我当时想就是很多时候烹饪书，尤其是那种工具类型的，你一个是它的阅读方式上可能会斜一点，就是你不一定是像正襟危坐一样的端在手里看，很多就是放在案板上嘛，那你的视觉的角度其实是稍微低矮一点的。然后当时就有点扯淡了，但是我就想说，哎，那我就正好做一个有点那个 reverse contrast 逆反差的，不就很完美吗？就是，这样看起来就正常了。还有一点就是因为它是步骤的嘛，一行一行的，所以我很想，逆反差也可以正好让我更强调一行一行之间的关系，而不是段落之间的一个面的关系，更多是一个线的关系。就确立了大概的风格之后。我就是想说 OK， 那我的正文的那个 master 我想做的稍微粗壮一点，我的衬线要做的就是厚一点，脚要厚一点。 display 的话其实我做啥都可以嘛，就是我可以改一点点，我也可以改很多。然后我当时是想我想要看看能不能从一个 slab 转到 flared 就比如说像 Adrian Foodiger 的 icon， 还有 Bertold Wolpe 的Albertus，就是这类的一个 flared 或者叫 petite serif 这样类型的，就是在衬线而言这是一个很常规的可变变化，但是加上了逆反差之后其实增加了很多问题，就比如说大写字母啊，
是的呀，
比如说 T 啊、E 啊，所有这种横平竖直大写字母我该怎么在这个怎么让它逆反差呢，所以其实做到最后就发现 OK， 我不可能让它完完全全规规矩矩的逆反差，只能说我让比如说我的小写字母和一半的大写字母有一个逆反差的感觉，而不是说我要让它真的好像说是你拿尺子一量它的cap height 和 baseline 那边就是更粗的，就我觉得这更多是一个学习项目吧，但是其实也还是挺有意思的，然后最后画出来的效果我也是满意的吧。当然那时候我觉得考虑的更多的不是风格，而是怎么样就是完成这件事情，可能现在让我重新做的话我会可能会让风格稍微降低一点点，就是不用去完完全全要强调这两边有这么多么极端的不一样。对，然后这个应该描述的话就是怎么描述，就是display 的话就有点 flared Albertus 那种感觉，然后正文的话，然后我现在在看着我的当时给老师的一个 brief， 其中的一个 reference 是Nina Stusinger 的Nordvest， 当时还有个来源是 Jorge Escoffon 他做的，他不是做了 Antique Olive 嘛，然后他其实还有想做一个衬线的，但是也是逆反差的一个字体，但那个字体最后没有那么火，好像我不知道他有没有做完，反正是一个不是那么有名的他的一个作品，其实也有受到一些那方面的影响，就有点像是把他的一个概念去延续下去。
我还不知道，你到时候把图发给我看一下。
可以发给你。我记得之前几年前 ATAP 也有人讲过这个事
儿。因为哎呀，当然了，因为Jorge他的这好多好多，那对他做的非常多东西，
太多了，对。Jorge 可能是我学习字体设计之后最喜欢的字体设计师
啊。你这么说的话，我觉得可以。
你能感觉到了吗？你能理解？
对，我知道你的风格。
其实挺我很喜欢法国的，是就是法国字体设计师做的东西。
难怪，所以你因为你就是为了烹饪书，所以你的那个样章里面拼的这个连那个词儿都全都是吃的，是吧？
对
，asparagus
是的
，blue cheese，biang biang，
对 ，biang biang， 对，因为本身我们做字也要做样章嘛，所以大部分词就是我觉得就是我做这个参赛样章时候，我就这个可以就很容易就顺到下一个话题，就是我就基本上没有再创作，我就直接把我之前因为 我每一个是要做一本小册子嘛，中间可能有几十页，我就选择中间比较合适这个大小和体量的文字，就直接拿过来用。
因为你一开始这个整个 concept 是非常清楚的话，那么你到时候做样章就很轻车熟路嘛。对吧？因为很多人啊，就是硬想的造型，然后呢就做字，然后其实并没有想到这个字怎么排出来会什么样子，你知道吗？就是这一点非常不好哦。我觉得像这样的思路就很顺嘛。而且西文的话，就必须要再多做一个样章嘛。你不能像，虽然这个是比赛，比赛是有模板，但是比赛的模板的话，那个很无聊嘛，就是那26个字母，然后呢就几行字嘛，对吧？
对，
而且大写字、小写字，无非就这样，你看不太出来，就是你这款字的整个concept 就是要怎么样。所以呢，还是需要你额外另外再做这个样章的。
对的，
对，能体现的比较清楚一点，让那个评委比较容易看。
这有点回到我之前讲的 ，ICAO 没有做特别好的一点就是，但是也许他们做的也还 OK 吧，就是至少我有领略到，就是你需要传递你做这个字体的背景 context。
那肯定。
那样章我觉得就是很好的一个，这一点其实我要给 ICAO 一些 credit， 我觉得他们出来的东西样章，他们很重视样章。
对的呀，所以我也一直都跟我们国内那些字体设计师说呀，就是你要会做样章，然后要会排版，就哎呀，所以啊，就是得了三个奖。那时候那天我在底下看就颁奖晚会的时候，这个很奇怪，
对对，
你先拿了一个奖，然后又拿一个奖，然后又摆到放到一边，然后再接着再拿一个。
对，排练的时候卡了很久，然后因为很巧嘛，就是颁奖嘉宾 Cyrus Highsmith 其实是我也是 RISD 的老师，但是研究生的老师。然后我大二当时上的
啊，所以你们俩原来认识是吗？
对，原来认识。对，然后、
okay.
其实他不一定对我印象那么深，但是后来我们在台上聊，他说有点面熟，因为经常会去串门嘛。我当时印象特别深，就是我的做第一款字体是他是评委，或者说他是期末的评委老师，然后他就和我的那个教课老师 Richard 就在辩论。Cyrus 就很不喜欢加那个 ink trap。
对，
中文叫什么？就是
那个什么，他们有人像墨坑啊什么的那东西。对
对对，墨坑。然后当时我还年轻嘛，就是我涉世未深，就是我觉得啊，这个东西好酷，这个概念好酷。其实完全是没有必要的东西，但是我当时就想加。然后他 Cyrus 就和 Richard 在讨论半天，就是为什么要加，为什么不要加。然后印象就很深。
关于墨坑的事情，我就觉得所有的东西不要太做作，不要为了加而加。对，
过犹不及。对对对对，或者你如果要为了加要加，你就说明白，我就是为了加要加。就是我觉得把风格和功能它肯定有重叠的地方，但是不用硬扯。
是的呀，对，因为现在就是很多年轻的朋友觉得哎这个好酷啊，然后就什么东西都往上加嘛，这个不是那个道理，关键是这个说跑题了。对，大家还可能不知道，森泽的颁奖仪式是有排练的。
是的，很认真。
这就很典型的日本人。
对，他们还一直提醒我走路慢一点，然后我当时已经走得很慢了。
为什么？他是
不知道，可能是因为拉丁组来的人比较少吧，就是毕竟可能大部分参赛者比较远，就只有我和第三名，智力设计师，他住在英国嘛，就是过来了，然后可能是想让这个队列稍微的就不要让拉丁一笔带过吧，就让我们走得慢一点。
对啊，所以还是要恭喜你。
谢谢。
那是已经是六月份是吧，所以你就顺便在东京玩了一圈。
对的，很开心。对，玩了两周。
不过那时候你还是从国内过去的是吧？
我从瑞士飞到国内，再从国内飞到东京，然后再从东京飞回瑞士，因为我要回国办签证嘛，对吧？
哦，你要回国办签证。
很麻烦的。
好吧，
因为我当时是只是有 visa， 但是我不管是在德国还是在瑞士要办签证的话，应该那个等待的时间可能都会更久。对，而且它需要 residence permit， 然后我当时其实是瑞士那个 expire 了，然后德国的还没有换。
清款不结的时候，
哎，就是对对对，其实我觉得哎，一直都是这样。对，只要不是学生都是清款不结的时候。
然后呢，现在呢，我就在替一些学生朋友帮我们问一个问题了，就是你平时是怎么学一些字体相关的知识的？就是还比如说你是怎么搜集灵感啊？就肯定就是大家都会问的问题嘛。
我可以给规范化的回答，就是哦，我会逛线下的档案馆，这个也肯定会啦，但是
线下的档案馆，
对，就是在瑞士那个有线下档案馆的时候肯定常去了，或者在比如说荷兰呀或者德国有肯定去，但是 除非你的工作环境是专门做字体设计的，或者你有大量的课余或者说是工作之外时间去让你去参观，其实更多时候还是在网络上。我觉得现在有非常非常多的过去100年、200年甚至更久远的字体档案，当然不是说最珍贵那一批，但是有很多大量的都可以在网上看到。我觉得这是一个在学习阶段完全够用的一个资料库。我个人不是很喜欢现代字体设计师找老的样章，然后有种殖民心态，就觉得啊、哦，我发现这个400年前、200年前某个人做样章，然后这个人没有这个没有被电子化，然后我来做一下，就是 somehow 我成了这个设计的一个共同发起人。就是我非常非常反感这样的创作态度，就是因为归根到底，每个设计师，各行各业都是站在前人的肩膀上，甚至说大部分这些资源都是已经存在我们的视觉频道当中，就是哪怕你闭上眼睛，其实你所想象的一些造型已经是一个经过过滤经过筛选给到你一个形象。
你能想到的其实前人也都想到了。
对的。所以我不是很喜欢这种过度的重视来源的这样的创作态度。我觉得重视来源很重要，但是不是因为这个东西老就是好。你还是要有一个自己的判断，或者说如果这个东西好是因为它老，那你为什么就是你在做什么？就你的这个2025年做这个事情的意义是什么？
没有，这很多东西是后面那个，我觉得是讲故事的事情了。
对对对对 ，exactly 对。所以其实并不是他们创作的时候，其实是想法可能是更商业一点的。对
对, 对，你自己在做东西和在客户面前说这个 briefing 的时候是不一样的。
你心里要有点数，
但很多东西的话，你要让客户买单，你需要说辞嘛，对吧？那有些东西是很
对对对肯定
就是很容易打动客户的话，那为何不做呢？就是有些东西，对吧？这是另外一回事了，另外一个角度。
对的对的，方便自己，方便他人。对，我觉得可能创作上的话，就是找一个自己最舒适的开始的方法。我觉得开始是最难的嘛。还有，我个人觉得很重要的就是，你千万不要对于任何的想法或者某一个点子太过珍惜，因为要知道，你能有点子，这点要比起你有 A、B、C、D 这几个点子更重要。然后其实你要做的，或者说所有创作者需要做的，是把自己放在一个能够持续产出点子的环境里头。然后同时就是意识到，其实自己的点子也没那么好，就是很大方的做出来分享啊，然后就是取长补短啊，这个心态我觉得在学习的时候比较重要。
我觉得，哎呀，你对自己要求还挺高的
啊，可能吧。但我自己觉得这是一个基本要求，就是。尤其是在学习状态下吧，这个中文词我不知道怎么说，就是开放度 generosity， 就是这个姿态我觉得是很重要的。因为如果你并没有想和同学或者老师交流分享的话，那就不用上学，
是的，
对吧？你就自己做就可以了。
然后接下来就是得奖了以后，你觉得对自己生活有变化吗？
其实本质上没有太大变化，因为我觉得奖这个东西，所有好的东西都发生在这个奖之前。
那但是毕竟得奖以后会被贴标签嘛，不是？
对，会被贴标签。我觉得他绝对给我有信心，让我意识到我创作自己的方法是有观众的，或者说是有同行是能够感觉到说啊，这是一个可行的，或者说能够产出有趣的东西的方法。这点对我而言是很大的鼓励。至于可能过去一年或者一年左右吧，从得知道奖的消息，我的工作本身内核没有太大的变化，就是也许会带来一些外界的一些兴趣啊，或者可能跟别人聊的时候，除了之前聊的东西会多聊一下这个事情。当然我个人是对于这个奖项非常感激的，就是只是说我会尽量做到，或者说其实我也有做到，就是我觉得不会因为大喜大悲而从本质上改变自己的创作方式。因为说实话，从毕业到现在一年半时间，有很多很好的事情，很多不好的事情。然后得奖属于很好的事情，但中途也有很多不好的事情，但也都 OK 啊。就是就像字一样嘛，它不会因为你得了拿的分拿高拿低或者得奖没得奖而有变化，它还是那些字。
生活就是这样子吧，你不可能每天都是欢乐的嘛。
对。
不过我印象很深刻，就是你自己有一个那个 得奖感言说，长久以来一直避免自称字体设计师，就是我觉得这个心境，你有什么变化吗？就是，不，你当时为什么会觉得会跟那样？因为从外人来讲的话，你可是受过很长时间的专业的平面设计的训练和字体设计训练的。如果你在这个还没有这样的自信的话，那其他人就更没有资格来说自己是字体设计师了。
对，我后来意识到这样的。我自己觉得是谦虚的发言会让人觉得反而是有点高傲，但平心而论，我当时说的完全是内心的真实想法，因为我感觉那个学习曲线，那个 Dunning-Kruger effect， 我真的觉得我毕业的当下是可能差不多是跌到了那个谷底，然后往上爬的一个过程，可能那种四分之一、五分之一山腰上的感觉。我能。越学习和做字，越能意识到自己和真正那些把毕生奉献在这个技术上的前辈们大师或者同辈的大师的差距。我觉得那个差距会让我在给自己身份化认定身份的时候会有一点点心虚，这是当时的感受。但后来我意识到，其实我可以对内心有一个自己有这样要求，但是不用把它对外辐射，所以我现在会觉得那我当然是个字体，就像我开篇也说了嘛，我是个平面设计师和字体设计师，我知道我和好的就真正最棒的那些大师的差距，不代表我不可以不觉得不代表我不觉得我们应该坐在一桌上讨论。对，所以对这个观点我现在是有变化，但是在当下在当时那个什么时候写的，年初写的时候的确是是真实的。
当然了，我也知道你是很谦虚的啦。所以这涉及到你现在比如说在柏林的实际工作的话，其实你做平面呢还是更多一些吧？
我现在的工作对性质上是平面多，但是其实我的 glyphs 是24小时都打开的，然后大部分平面工作其实也都需要就是以字体是应该是60-70%的角色吧。所以哪怕是平面的项目为主，但是字体仍然是我接触最多的东西。然后同时不叫工作之余吧，就是可能现在工作还有一部分内容是想要帮我现在的老板做一个那种字体的展示平台，不算工坊啦，就是没有想卖东西，但是就是想要做一些对外的一些输出和宣传。所以对我而言这也是个新的领域。然后同时我身边也有同事是那个 Internet 毕业的，他就是只做字体，对我而言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对照，一面镜子，就是我就说 OK， 就是我可以做你做的东西，但是我不用和你做一样的东西会带来可能团队上一些更大的利好，那我要去发掘这些利好。比如说我们共同创作字形的时候会就这个在上学的时候是不会想的嘛，就是我想怎么画就怎么画，我只听我老师的或者我信任的同学的意见。但是如果是以小组为单位创作的话，要考虑到怎样的创作是既能够激发同事和队员的热情，又保持自己的态度和坚持，就是这个学问我觉得很有意思。然后我也是在慢慢的去掌握这个行业生态的上上下下的每一环。
不过我没有问你现在的那个工作，你是在大公司吗？还是在小的那个？
没有，小的 studio。对，我在Sasha Loeb， 他去年离开 Pentagram 之后，在伦敦开了自己的工作室。然后现在等于是远程吧，是在柏林帮伦敦人打工。
哦，
对，
你像远程。
未来几年可能会有点转变，但是因为那是我刚毕业嘛，就是没那么多选择。我觉得有一个能够有学习到，然后有收入拿，然后也允许我在这个状态工作，是对，就很感激了。现在这个经济环境下，哎，大家都不容易，没有什么抱怨的。
没有，听你刚才那说，我在想你是不是现在已经开始带团队了，还是怎么样？
没有带团队，但是可能
就有一个 teamwork 的感觉。
对 teamwork。然后我觉得，因为也有差不多一年了吧，刚刚到一年，然后我觉得现在这个团队里头，我的职责会的确增加一些。监管工作，或者说我的 proofing 的时间可能是会比之前要多，然后画的时间可能会比之前少。
没完，你到时候你做了就知道，就是自己手工活做得好和能否带好一个 好团队，这是两回事。
对的，
同样的，就是你自己设计做得好和你在能不能让你的客户买你的账，那也是两回事。
对的，我觉得我现在老板，我就可以从他身上学到很多卖想法的方式。对，
有一些工作经验的，慢慢的，大家都会有各自的体会吧。
嗯哼，
所以那现在有什么计划和想法吗？就是暂时，反正像好不容易在柏林安顿下来的，就先待会儿。
对，可能明年的一个，也不叫明年吧，就是长期的方向
是。马上就明年了呀？
对，马上明年过了这个圣诞，因为我上周回到 Ecal 嘛，然后和之前的就是关系最好的朋友聊天，然后他现在 Ecal 当那个助教。
啊，是吗？
其实我也很想当，对，但是
还是有同学留校当助教的是吧？
对对对，我也想当，但是他们只能让欧洲人当，所以就很可惜。嗯，对。
哦，还这样吗？
对对对，就是所以就提前警告一下，如果要去 Cal 的人就不用想那个主意。anyway, 就是我们就会聊，然后
那你在洛桑待了两年，有没有学几句法语啊？
有几句，但是不咋地，因为那个项目是英语的嘛。虽然我这个最好的朋友是法国人，对，但是他中文也没什么长进，所以没什么好说我的。
没有，不是一般人都说法国人的英语都很烂嘛？
哦，还好啊，我可能瑞士法语区的人会好一点吧，就是可能瑞士人先法国人好。
那是因为是瑞士嘛？
对。然后我们就会聊，就是毕业之后很难保持那种，我们在上学的时候是背靠背坐嘛，就是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啊，这样聊就是很快。工作之后你很难有这种状态，所以就是想说 ，OK, 那怎么样能够就是承认大家都有更重要的，或者说。工作需要做的事情，那在这个工作之余能不能撇出一点点空间维持一些这种周期性的交流，然后一起合作一些，就会想一些这种东西，因为我觉得可能过去一年更多的是在生存模式吧，就是过好自己的，然后希望之后可以考虑到别人也多一点，就是维持人际关系，就创作上的人际关系我觉得很重要。
不过还是要交流了，要不然的话，因为什么，自己设计师很就很容易就是端坐在这个电脑前面，然后就自己转下去了，转进去了，然后呢就不和人交流，其实这样也不好。
对对，
就是交流还是要的，对，而且沟通很重要啊，就是所有东西都是沟通出来的，很多。
对对对，而且就是我觉得对而言，这个需要去努力的点就是。除了我必须要做沟通之外，对吧，就跟同事跟客户跟老板，这个是我每一天都要做的。除此之外我还要努力多留一些精力给其他的人，那不仅是自己设计师了，就是作家艺术家书店的人，就是因为我觉得就回到你之前问的问题，说我可能在当时羞于承认自己是平面设计师，或者觉得自己还不足以成为平面自己设计师，一部分原因是因为我并没有想说完全坐进这个一个全职自己设计师的一个椅子里头。然后我觉得这个是我不应该去抗拒这点，我觉得我要接受我有其他兴趣爱好，或者想合作，或者想花时间的地方，那我就但我应该要做的是给这些兴趣土壤和给他浇水，而不是说就是一边坐着一个就是可能80%-90%平面设计师的活，然后在那抱怨说，哦，我还想做那个，还想做那个，我觉得这就很无聊了。所以，接下来的计划是给自己的这个其他的东西，添砖加瓦。对，
那我也跟大家说嘛，跟他们说嘛，设计师要有自己的生活。
对的，设计是一个创意工作，是一个休闲，本质上，所以其实对。Leisure 就是 Leisure 是一个重要创意工作一个重要的地方，对，你没有这个的话其实你自己会干巴巴，然后做出来东西也干巴巴。
所以说到底是心态的问题嘛，当然了，因为刚刚对吧，从洛桑搬到柏林去也挺折腾的，可能在心力上面可能还没那么安定吧，对吧，慢慢的等有富余时间出来了就可以，这个反正时间还长着呢。
对，我一点不焦虑，对，只是就正好聊到这个未来的明年的计划嘛。
心态很好。
我不能焦虑了，如果我就焦虑，对吧，就是自己要爱自己。
是的是的。
不给自己增加更多的焦虑。
这很正能量哦，要爱自己。
是的，鸡汤一下，对。因为做设计师很容易给自己不切实际的要求，然后把这个要求转嫁给外界，然后外界再反过来要求你，其实挺压力都很大嘛。
是的， 尤其是如果做商业项目的话，就更多这样的这样乱七八糟事情，而且一天到晚在赶死线的话，你越来越焦虑，然后会有一个恶性循环，知道吗？就是。
对，而且我觉得单纯做自己设计，很多时候我自己的感觉啊，因为我身边有很多这样的朋友，我觉得自己设计对于喜欢做自己设计的人是一个安全的港湾，但是港湾又是有危险的，就是你在这太舒服之后，你就觉得这就是你的世界了，或者说啊，你只需要跟。你就只要每年 A type 派交流一次啊，或者就是只要在这个 Glips 论坛上和别人社交，或者说维持这个世界就好。但其实我觉得或多或少大家内心都会有一点不安吧，就是
对呀，字体界太小了呀。
对对对，就适当的有点像就克服过敏啊或者什么的，就一点点的这样给自己制造一些不舒适的状态，然后让这种一点点的不舒适变得习以为常，会更健康一点。因为我身边很多朋友问他们为什么学自己设计，我的感觉就是他们不想跟人打交道，就是很简单。但是
跟人打交道的话有很多种方式嘛。
对对。
所以你现在就很少回国了是吗？
没有啊，我其实刚回国一次，上个月刚回国。
啊，是吗？
对，我的小时候的好朋友婚礼，所以回去一趟。
啊，你这个年龄的时候刚好就有很多大家都在开始要慢慢要发红包。
还是挺早的，我觉得。对对对，但我其实我觉得，因为之前大部分的状态是学生嘛，就在国外的时候，大部分时候都是学生。之前就这可能是我在国外以非学生身份的第二年。我自己的期待是未来能够更方便的回国，不管是为了家人还是工作上的事情。然后我希望能和国内的设计师自己设计师也好，就是平面设计师也好，有更多的交流。我觉得这个圈子真的非常非常小，其实我毕业之后感觉对，经常会有比如说 A 夸 B， 然后那个 B 是我的前同事啊或者什么，就是这样的情况。会让我觉得一方面很开心，一方面觉得很担忧吧。就是事实上这个行业对于新鲜血液的输入也很少，然后大家其实很多人就是做到一半就不做了嘛，不管是什么样的原因。所以我也挺在意就是行业生态这些话题的，所以也很期待就是看到国内整个设计环境的变化吧。
哎呀，现在大家都已经战战兢兢，如履薄冰了，就是因为人工智能来了以后大家怎么办，现在就是大家焦虑的很啊。
我能体会到。字体界也就整天就聊这个嘛，现在。
这个东西的话就是你干着急也没有用啊，就反过来你要觉得就是我作为一个活人应该要作为一个什么状态，大家很没想清楚，我觉得。现在很多都是。
对对对。
好啊，那我们要更人性化的学习，更人性化，要活得更像人。
是，哎，这样对，就联系到好像我记得前几期也是讲了这个人性化排版的事情，是吧？
是的呀。
对，我觉得说很好，我也很赞同。我觉得，可能后工业化的世界，人在往机器靠，那其实对现在是没得选了嘛，就是现在需要重新去重拾一些不工业化、不机器化的人的部分。
我觉得就是做字体设计，这个对这个过程应该是了如指掌的嘛，对吗？
我觉得做字体是一个非常人性化的东西。
humanist
是的，
我们画 humanist 的曲线画那么多了，现在噔噔噔又要搞的 industrial， 对吧？然后现在又要搞回去了，对吧？你到底想干嘛嘛？就是，这个东西其实我觉得字体设计师应该是非常清楚的。
对，可能我们对于风格上的把控程度要比一些更宏观的把控要更有利一点。
没有，对，一旦到切身利益的时候反而就不知道了，知道吗？
对对对。It's easier to draw a humanist than be a humanist.
Be a human.
对。
啊，挺好挺好的，我觉得聊得很开心。现在我不知道柏林现在是不是有那个 Christmas Market 是吧？
啊 ，market 对上了，但我还没去，对，就是上周末在洛桑，然后
但是冷的要死，大家都在外面喝那什么热红酒是吗？德国，我记得德国人习惯、
对对，热红酒是，洛桑那边也有，法国那边也有，对，我不太喜欢，有点酸酸的，可能我喝的不够好吧。
这不是都是凑热闹吗？
是是是，体验一下，对，但是我个人对圣诞节没有太大的归属感。
反正，人在他乡嘛，无所谓啊，大家都在过节，你也就顺便过一过呗，
对对，凑个热闹，对，
挺好，挺好。 那也提前祝你圣诞快乐
啊！也祝你们圣诞快乐，新年快乐。
我们的访谈就到这里。下面呢，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会员抽奖的内容。那恭喜 Username 我们的会员 Nix 啊获奖，让我们11月份的会员的礼品呢，是由詹米迪兼修，然后我和王艳茹翻译的那本新书，就是自传啊，《约斯托夫·胡迪设计60年》的这本书。那也希望这位会员能够回复我们的这个会员邮件啊，通知我们的邮寄信息。我们的 Type 的会员的这个奖品呢，是全球包邮的。好，那感谢大家的收听。大家可以从各种社交网络上关注我们。我们在新浪微博、微信公众号以及 Twitter、Facebook 上面的账号呢，都是 The Type T-H-E-T-Y-P-E。同时，大家也可以在 Instagram 以及小红书上面找到我们。大家搜索 The Type 下划线 com 啊，这样的 ID 都能找到。当然，大家更可以在我们的主站，也就是 thetype.com 阅读更多的内容并关注更新。还是那句话，欢迎大家用邮件的方式来给我们写反馈。我们的邮箱是 podcast@thetype.com。本期节目由 Eric 主持，是 Eric 在 macOS 上剪辑制作完成的。我们前来的嘉宾是王乃谦，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